今天呢讲就讲到这里了啊，接下来呢要回答问题了啊，好吗？各个共修组的问题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新加坡共修组有以下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师父在白话佛法里讲，悟空才能真实不虚。师父说，不要走错路啊，你们不是为别人而活着，也不是为自己活着，你们是为一个理念活着。请问这个理念可以具体指什么？请师父慈悲开示。
超脱六道呀，即生成佛呀，就这个理念了。
感恩师父。
讲了半天，四个字就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很多初学者在外打工，租一个房间，房间里只有一个桌子，他们想问点小房子红点和烧小房子可以在一个桌子上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烧小房子不要放在桌子上，听得懂吗？烧小房子应该放在低一点，拿个小板凳啊。烧小房子如果放在桌子上，那人家以为火锅呢。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
说来了来了，然后一个铁盆开始烧小房子在桌子上，对不对啊？哎，就是这样，新加坡人就是诚实。
好，第三个问题，有些师兄发现他们特别用心帮助某位佛友解决家里出现的问题，或者度过大劫，甚至转自己的功德为对方解决问题之后，他帮助的人不仅不感恩，反而被对方不满，有冤结，这种情况是否属于动了对方的因果，反惹到恶缘，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是帮还是不帮？请师父慈悲开示。
随缘，如果人家要你帮你就好好帮，别人不要你帮你硬帮，那就是逆缘，他的缘分还没到。所以我们有时说佛陀讲啊，佛经上讲无缘不渡，并不是说永远不渡他，现在跟他没缘分，等到以后有缘分了我们再渡他。所以有些事情不要冲着前面啊，能渡就渡，不能渡赶紧啊，先无缘不渡，去多渡一些有缘的众生，明白了吗？
好，明白了，感恩师父。好啊，我们的问题问完了。师父，明年2月18日，我们心灵法门将首次在新加坡国家体育馆举办空前盛大的60,000人大法会。
哇！哦，这个国家大剧院漂亮的不得了啊，哇，真的新的了，真的，人家说进去看看都没这个机会了，所以啊，我们有福了，有福了。
祈求师父加持新加坡的佛子们能够广度有缘，弘扬正法。新加坡共修组在此诚邀全世界的佛友能够前来救援新加坡法会，与我们一同共襄盛会，共沐佛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感恩各位义工们及佛友们，辛苦了，感恩。
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弟子代表法国巴黎所有佛子给师父请安。
谢谢。
巴黎共修组有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第一个问题，师父开示过，弘法要有愿力，许愿度人要脚踏实地，可以讲出一个度人数量，并以此为目标去努力。请问师父，有一个目标全力以赴去弘法度人，和没有目标全力以赴，在结果上是否有不同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说呢？
有。
一辆汽车油加满了，请这个司机有30年的开车经验，但是不知道往哪里开。你说和一个人去开车，他知道要开到哪里，可以没有目标的。人生没目标，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乱碰。学佛一定要有目标，你的目标定在哪里？有的人学佛说，我把人间先家里念念好，那也是一个目标。像我们不一样啦，今天晚上我们坐在这里的，对不对啊？大概一半以上都是希望以后能够超出六道的啊，所以希望目标要定得高啊，那么这个信心才会足啊，你才会精进的努力，对不对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师父昨天开示说，人因为痛才会觉得苦，我们一生经历太多磨难，感情不和，事业失败，家庭破裂，种种挫折后的痛苦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如何能做到过去心不可得，让已经过去的幸福或痛苦随风而逝，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那是歌词。潇洒走一回，滚滚红尘，要从心里真的把这些东西挥去的。所以嘴巴里讲没用的，真的能够放下的都是完全真的心里放下，听得懂了吗？所以很多人现在说，哎呀我早就不管了，人家说，哎呀你这个事情你还痛苦，我不痛苦，我早就把它忘记了。这个忘、忘不掉，对不对啊？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世界和平要依靠众生共同的善业与努力，可当下在国外因不同种族文化财富分配不均而造成的冲突矛盾日益加剧，动不动则上升到以暴制暴为说辞，冤冤相报，我们如何化解心中对不同种族文化的意见？尤其当我们受到暴力的伤害的时候，帮助大家化解内心的暴力愤恨情绪，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境界越来越高了，讲到世界和平了。世界和平靠每一个人，靠每一个微尘，每一个就像一个电视机一样，它为什么电视机的荧光屏会亮呢？它靠每一个分子的一个电子管同时亮，才会成为一个荧光屏，明白了吗？这个世界靠着众生，所有的人都热爱和平，都希望能够以和谐，所以这就为什么以后这个佛教在世界上占有重大的位置，因为所有佛教当中啊，所有的宗教当中，佛教是无争的，是和谐的，所以佛教一定能够促进世界和平。我们佛陀是最伟大的。
感恩师父。第四个问题，因在观音堂值班或弘法而小房子跟不上，突然业障爆发，要经者要得急，可否祈求将弘法的功德给要经者，让要经者得到超度？我们的功德要经者可以直接拿到吗？
拿不到，因为你说你把这个功德给要经者，他拿不到的。功德是一种能量体，他拿不到的。只有你说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拿我这个功德能够请观世音菩萨保佑，让他晚一点拿，我或者拖一段时间怎么怎么，就你的功德只能跟菩萨讲，听得懂吗？功德是个很高尚的东西，现在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非常的感恩师父，也恳请师父能够保重身体。
嗯，
看到师父这么的辛苦，我们真的很难过。
嗯，
法国所有的同修一定会紧随师父的弘法脚步，弘法度众。
嗯，
不辜负就是最好的报答。
嗯，
感恩师父。
谢谢，他们对师父都很好。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卢军宏师父。弟子代表新西兰共修组请问师父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在新西兰很多公寓非常小，同修租的公寓只有一个房间，然后物业管理规定衣服又不能晒在阳台上，只能晒在房间里面，这样很影响家里的气场，请问师父应该如何从风水上去化解，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不能晒在阳台上，对不对？你太高了，像旗子一样，当然人家不给你啊，你低一点，听得懂吗？人家外面看不见，不影响市容，不就好了？
师父，
把那个衣服啊晾得这么高，给大家来看呐、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看一看。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傻姑娘。
感恩师父。
嗯。
第二个问题，如果同修知道自己孩子身上的药精者是打胎的小孩，请问师父，当同修给自己打胎的小孩念小房子的时候，他孩子身上的灵性是否能够被超度，还是一定要念孩子名字的药精者才能得以超度，请师父慈悲开示。
如果知道做梦做到是自己打胎的孩子的话，最好念孩子，就是你名字的孩子收比较好一点。如果你说你的药精者，可能其他的药精者就来拿走了，这孩子就不一定能够马上超度走，明白了吗？
明白了。
嗯，
第三个问题，如果房子里有灵性，后来房子被推倒重新建然后卖掉，请问师父灵性会去哪里，是依旧在新建的房子里，还是会去房子主人新搬的家，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些问题对我来讲是最容易回答的，记住了，土地公还有灵性他们跑不到很远的，比方说是在当地这个房子旧房子里边有的，你就是推倒了这块地是他的，他还是在这块地的下面。为什么地府总是没有看不见太阳，为什么地府没那么亮，总是像黄昏天一样，因为他在下面，听得懂了吗？所以你再怎么搬家他还是在那个地方，他不会走的，你把他卖掉了，那么接下来那个人在房间里，新房子怎么会有声音啊，咚啊降啊咚啊降啊，好了，你不会跟着你跑的，明白了吗？当然了，你在搬家之前帮他烧几张小房子，那你也是一个慈悲心啊，不要让人家啊把他超度超度掉嘛，算了，这也是一种好事情，因为你卖的高了嘛，拿人家钱多了嘛。
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新西兰共修组一定努力度人，团结一心护持正法，遵守师父的教导，爱国爱民，正信正念。在这里我代表新西兰共修组邀请在座的诸位法师和世界各地的佛友们祝愿今年11月6日新西兰奥克兰法会，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新西兰的佛友非常好，他们很团结，很善良，这些孩子都很好。嗯，
师父晚上好。
嗯，早上好啊。
晚上好。
好，晚上好。嗯，差不多了。
弟子代表奥地利共修组给师父请安。
嗯，奥地利共修组。
我们共修组有一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一位老同修，她的丈夫是非正常离世，
嗯，
没找到遗体。
嗯，
老同修想为他往生后 要买双人墓地还是单人墓地，要不要给他先生也立个碑，除了给他先生念小房子以外，
哦，是他先生走掉了。
对，
他先生走掉，那就立一个碑，为什么要两个碑呢？
因为他想问他，如果他往生以后，
他自己，
对对，他自己将来
往生，哦，不要了，还没死了，先买个棺材。
没有没有，他说他将来往生以后是要买双人墓还是单人墓，因为他想知道，就是说在将来会留个遗愿啊，给他的子女，然后将来买墓的时候，墓地的时候，
让孩子去办了。自己不要先买好，倒霉的。
不买，这就是说想到时候给留个那个，就是告诉子女嘛。
哎，告诉子女啊，以后比方说要走的时候，你就说跟孩子说，给我买块墓在哪里就可以了，不要先买好啊。
不买，然后如果要买是想如果不是买，
就你讲奥地利话吧，反正我也听不懂。讲的国语我也听不懂，你就讲奥地利话算了。
对不起对不起，就是
对对对，不要同样的，我告诉你，真的有这种人。有个人打进电话来说，卢台长最近不晓得哪，不晓得什么地方了，他说卢台长最近那个棺材特别便宜，他说我真的有这种人了，打进电话来啊，那我就当场在电话里我就跟他讲了，你多买几个，把它竖起来当厨，死了嘛横过来你就装进去了，有病啊，真的什么东西都便宜，连棺材都要占人家便宜，这种人也有的。
对不起，
我没说你啊。
对不起，他是意思是想问，将来他子女给他买墓的时候，是买双人墓好还是
人？双人墓跟谁呢？
因为他先生遗体找不着了嘛，所以
找不着，现在就要给他先生做一个坟，明白吗？弄一个坟，竖一个碑，只要名字上去，照片在。他先生就是个鬼魂，他也会到自己的墓地上来，有个安家的地方，否则叫孤魂野鬼，没地方去的，他就乱跑的，很多鬼很可怜的，所以鬼会在很多地方会嚎叫嚎哭，听得懂了吗？他连个坟都没有，你跟他弄个坟列个碑，你先让他放在那里吗？他以后要死了，要他在边上再买一个也无所谓。
是单买是吧？另外买
便宜点的时候再买嘛。这都没脑子的奥地利，所以脑子傲呀，傲不出来了呀，奥地利脑子傲不出来了，明白了吗？法国为什么好啦？对不对啊？法界嘛。好啦，傲好了吗呀？
好了。
自己给他先生先赶快立一块碑，明白了吗？他的魂魄会每天晚上会进去，他就有一个安身的地方了，明白吗？等到他要死的时候，再另外叫孩子给他买块碑。
Okay,
他怕孩子花钱，叫他提早把钱先给孩子不一样。
没有怕的。
好了好了好了 ，Next please。还有什么问题啊？问完了。
对，就是一个问题。
哦。怪不得奥地利共修组呢，没了。
感恩，
接下去讲。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请菩萨和师父加持我们奥地利共修组，
增长智慧。
是的。我们一定加强团结。多多度人，也恭请师父能够到我们奥地利维也纳去开法会。
好，
感恩师父。
好，
感恩师父。
其实这些孩子都非常善良，都很好了，真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有人看见法船已经坐满了，观世音菩萨又弄新的法船来了，法船不会停掉，有多少就多少，你放心好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恩师卢台长，感恩诸位。
随便叫，有人叫我卢红军都有，有的人不叫卢台长，叫卢站长啊，都有。
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诸位助缘法师。祭大家，
祭大家，
弟子代表泰国曼谷共修组向师父请安。
哦，
萨瓦迪卡，阿珍。
萨瓦迪卡。
泰国共修组只有两个简单的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好。
第一个问题。请问如果梦到同修不正确的行为，没有告知他指正他，请问我会有业障吗？
啊，就是说你梦见一个人做不好的事情了，你不去告诉他，实际上有点小业障的。因为你在梦中很多是菩萨通过你想提示他的，不告诉他，或者他的护法神，你必须要跟他讲，哎呦，我做了一个梦哦，不是太好，你可能要当心一点，你一定要跟他讲。你不跟他讲的话，他如果做了真的倒霉了，你会很难过。就过去有一个佛友就是这样，他做梦做的人家出车祸，他一直没讲，也没叫人家当心，结果这个人出了车祸了之后，他跑去，我早就做梦做到你说，人家冲他的眼睛，手上绑着绷带，眼睛在看着他，嗔恨来了，听得懂吗？不要讲，一定要讲。你看你们的心态多坏，师父讲错话了，开心啊，鼓掌啊。嗯，
感谢师父慈悲开示。
嗯，
第二个问题，有师兄在视频网站上发布师父开示的视频和图腾视频让大家观看，其中也有未学佛的人看到，请问如果他们产生质疑或者不相信，会导致发布视频的师兄有业障吗？师父，
嗯，这个不会的，因为当你在传播一些让人家相信学佛的时候呢，如果他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对他自己本人有影响，那对学佛的人精进的人，你不能说因验废食啊，因为说怕这些人，所以我就不去弘法了，不去布施了，所以一定要正能量正布施。萨瓦迪卡。
萨瓦迪卡，好困卡。
走掉了。一卡就卡了跑掉了。卡卡卡。哎呀。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在这里代表高雄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两个问题。
谢谢，谢谢你。
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我们到渔港码头随机等渔船靠岸卸货时买鱼放生，因为要和许多餐厅业者抢鱼，所以很难预知当天有多少数量的鱼可买，要花多少金额。再者，因为现场环境杂乱，来往人群众多，也无法在现场做放生仪式，可否在前往渔港前先在观音堂和菩萨说，我们今天要前往某某地方买鱼放生，请菩萨保佑我们放生顺利，然后等买鱼放生完成后再回到观音堂来进行放生仪式和菩萨说放生的数量跟金额。
这个可以的，你只要众善菩萨都是加持的，你在还没去放生之前先在观音堂里先求观世音菩萨，我们要放生啊，怎么怎么，我们救度众生，到了那里之后，哎呀好不容易把鱼抢来了，哎呀拎在那里啊，放在边上啊，边上嘛还叫了啊，多少钱一斤啊，多少斤，你说这种气场不行的，放掉，明白吗？不要让他们饭店里拿去杀，先买了放掉也是一种功德，很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如果家族中的杀业要怎么解释，如果兄弟姐妹中有杀业的话，我们会背业吗？
会的，都会影响的。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家里有一个人进监狱了，你说家里有没有影响，对不对？就是这样， 家里有个人在监狱里了，就是有这种。所以有的人知足的人呢，他经常说，哎呀感恩呐，我今天还能吃得下饭，家里饭，监狱里还没有犯人，自己医院里还没有病人，我自己很知足了，对不对啊？所以总归会对你家里有点影响，所以最好是全家一起修，夫妻双修啊，全世界一起修，哎呀那才和平呢。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啊，最后啊，我的问题问完了，最后我在这里代表台湾共修会诚挚邀请世界各地的佛友及同修共同参加及助缘今年啊10月2号在台湾台北小巨蛋举办的万人法会，感恩大家。
谢谢。你看很多人过去都不出国的，现在跟着师父全世界到处跑，开心吗？哎呀，到处有人照顾，还有饭吃，还有经验，还有弘法船，开心的不得了。对不起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俊宏台长。弟子代表费城共修组提问两个问题。
美国费城的，
第一个问题，梦到不信佛的家人有接纳，如何用妙法度化提升他们？
就跟他讲，他相信的话最好，说我梦到梦了，你可能会有难，他可能就会问你怎么办，或者你就可以告诉他念经，很容易度的。凡是有难的人，你倒反而有容易度。一个人平平安安的，好像啊什么福禄是什么都有的，哎呀有名有利的人，他不会去相信的。所以他苦难的时候，他才会。你告诉他你可能会有劫难，他相信了，你就叫他念经念小房子，好吗？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第二个问题，有个黑人佛友通过双传单来观音堂学佛，也出去弘法，之后了解到这位佛友没有工作，官司产生无家可归，因为这位佛友是男的，平日值班的师兄大多是女师兄。想请教师父会不会有
业障？讲英文啊，
讲英文。 OK， unsecure reasons。
I'm just joking。 他还真讲英文了，我说我跟他开开玩笑了，他真讲英文了。我告诉你，这些孩子都是当地出生的，他们英文讲得比中文好，能够蹦出这几句中文已经是功德无量了。
师父我们该如
别人难受了唱，我听他们说讲不出来唱比较好。师父啊，这个黑人要到我们观音堂怎么办啊？就是告诉你，首先不要有芥蒂，白天他来拜佛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啊？他西人，他信佛的多得很，说不定他上辈子就是一个中国人呢，对不对？这有什么稀奇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晚上啊，女士多的话啊，那么就到了什么几点钟就请他出去，给他供养他吃，没有什么关系的。他还出去发传单，他还帮我们宣传佛法，对不对啊？那世界要和平啊。那靠他们大家一起帮忙。你看我有多少西人的弟子啊，他们全部是西人跟我讲英文学佛法的，对不对？有一个很有名的，我不讲了，好莱坞明星那都跟我学佛啊，对不对？就靠他们出去度更多的人有什么不好啊？哎呦，我们是女士，现在女的不要太厉害啊，一卷就把人家打出去了。听得懂了吗？
没问题，问完了。主师父法体安康，马六九，马六个，马六个，
马六九，马六九，
马六个，
三六九好了，
马六个，法会，
马六个，
马六甲，不好意思，
马六甲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你看这些孩子可爱不可爱？学佛要传承，靠年轻人。啊，所以这些孩子都是以后我们学佛人的这个传承的一个好年轻人，对不对啊？你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鲁勋宏台长。
嗯。
弟子代表台北共修组向师父提出以下两道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第一个问题，夫妻生活中有些事情是共同商议的，但有时候对方知道真相可能产生不好的结果，学佛人又不能打妄语，怎样诠释善意的谎言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说谎总是不对的，对不对啊？那么怎么样来不让自己说谎呢？啊，那么实际上就要把谎言转换性质，听得懂吗？把它转换，比方说这件事情明明是自己做错了，又不想造成夫妻之间的吵架，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弥补，明白吗？用不着说谎话，通过朋友啊，通过什么，或者用其他的方法来弥补一下。我认为呢，很多事情自己做错了，只要在菩萨这里好好的忏悔，好好忏悔啊，不要讲，你就不说谎了嘛。啊，不要讲总可以吧？我一定要讲，讲了嘛又是谎言。啊，那怎么办呢？哎，不讲可以吧啦 ？Stop 可以吧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地藏经》里提到我们为亡人超度念经所得的功德，其中亡人七分之中指的其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而我们修心灵法门的人为超度亡人时所念的小房子功德的分配，是不是也跟《地藏经》里头讲一样？亡人只收到七分之一功德，而七分之六功德归念的人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像这种呢，你们呢现在学佛就是说，像因为你们也不是法师，也没学到一定的境界，有时候呢你说今后将来，你看师父在每星期三给徒弟上课的时候，我选的佛经跟他们讲课我都有选择的。就像一个大学生，你在大学的时候，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课本里面的东西都学到的，明白吗？要师父帮你们选择哪些可以学，哪些不能学，明白吗？现在《地藏经》里边讲的和那个念小房子，实际上都是一个异曲同归、异曲同路。也就是说，今天他用这个方法在做，我们念小房子也是这个方法。那么小房子呢，念经，你经文好，你照样可以收到100%，对不对呀？你今天。地藏经讲的你念的这些经文你可以收到多少，因为他是念的这些经文的超度，我们是念的小房子的超度，异曲同工。Excuse me， 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不要去比，不要说拿这个经文跟那个经文比，就像过去净土宗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一样，对不对啊？就像密宗有的时候，那么显宗还没出来的时候，它都不一样的，明白了吗？所以一定要尊崇，你既然学这一法门了，就好好学，尊重所有的法门，明白不明白？
明白。
哎，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弟子在这里代表台湾共修会，祝师父法体安康，世界弘法顺利。最后诚心欢迎全世界佛友和同修们一起来参加今年10月2号台湾台北小巨蛋法会，祈求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慈悲加持，保佑台北法会一切圆满顺利。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谢谢。你们看，我昨天开法会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是啊，超度到很高的位置，他庙里做法事啊，照样可以。其实都是一个方法。就是看你选择哪一个方法，其实都是可以的。你请说吧。
感恩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我代表美国洛杉矶共修组提问三个问题。有新同修问， 听师父录音里讲的六道分别是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和地狱道，那地府是属于哪个道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看这些孩子，三善道、三恶道，对不对啊？我问你啊，人道下面就开始是地府了，明白了吗？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我们现在在人道，对不对啊？我们人道里边有没有监狱啊？对不对啊？啊，监狱是不是在人道里边呢？但是佛陀佛法里边讲的三恶道，讲的是畜生啊、恶鬼道还有地狱道，对不对啊？那这个三个道都在哪里啊？都在地府里边的呀，现在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他硬要把它分开，你去分一下吧，什么时候跟阎王老爷讲一下，你去分一下吧。那傻姑娘了。
嗯，第二个问题，师父在白话佛法里有讲到，这个世界没有是非，没有对错，只有因果。能真正明白并理解这个道理的人，是不是可以衡量修行人质量的一个标准？请师父慈悲看。
我听懂四分之三，有四分之一没听懂。就是说这个世界呢，因为没有什么是非的，因为比方说我们五十年代对的事情，可能现在都认为是错的，可能五十年代认为错的事情，现在认为是对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因果因缘所合合而成的，所以只是一种缘分，缘聚缘散。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实际上不要去执着的追求这个对和错，讲的是这样的啊，因为对错是根据天地时间和人为所会的，明白了吗？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认为很对，那么当时比方说流行的这个事情，你现在做了，人家就不流行，就说你不对了，对不对啊？所以因果那是天律，不会动的，因为你种下这个因，一定会有果报。所以叫你们不要执着于对与错，心中不要老觉得是的，这个事情是的，这是我的，是的，你一有是的，你看人家就飞了，明白了吗？你认为是对的，接下来人家就是不对的了，所以这就叫是非就这么出来的。所以不要有这种想法，就好好的念经，懂得因果，懂得因缘就可以了。
第三个问题，请问如果一个学佛人，他和佛友的交流中还存在有讲粗话，或者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喜欢指使别人，别人对他都很反感，请问这是否有漏他的功德和损他的慧命？请师父。
你说是他在家里是吧？在观音堂还是在自己家里？
佛友交流中。
交流当中是吧？他当然会损功德了。比方说菩萨不认为好的事情你不能做，你比方说菩萨说要对人要和蔼，要和平，要宽容，要包容，你冲着人家他当然有损功德了啊，对不对啊？能客气就客气一点。那么有些时候呢，有些人真的是无缘众生，他来了之后呢，他不好好修又怎么样，那么有些人讲几句那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整天这么讲，整天这么讲你就成为一种恶习了，明白了吗？
最后欢迎世界各地的佛友参加9月11号在洛杉矶帕萨迪纳市民中心举行的法会，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祝师父法体安康。
其实你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开心啊，为什么开心喜欢鼓掌，大家知道不啦？因为两个手十个手指十指连心啊，所以鼓掌鼓得厉害的人呢，他心啊就自己在心脏就在运作，所以你看一鼓掌心脏就舒服了，现在明白了吧？我问你一鼓掌人是不是开心啊？你看两个手红了，血液循环，所以过去个疗法叫拍手疗法，又不懂啊，现在明白吗？好了，你看师父就是看你们刚才鼓掌不热烈，叫你们鼓了。我讲的都是事实啊，真的。好了，要用智慧啊，在人间要用智慧， 血脉一合啊，我告诉你，浑身血液沸腾，哎呀，精神好，情绪好。很多人你跟他一讲话，就没精神，对不对啊？你看一股子啊，开心了，对不对啊？就这样，好了，你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舍己救人普度众生的恩师慈父鲁尊宏台长。感恩各位法师，感恩各位义工，感恩各位佛友。
很感动，他很感动。刚刚因为你们拍手鼓掌时间长了，所以他现在很感动。
弟子代表意大利共修组在这里给师父请安。
哦，意大利来的，怪不得特别感动。意大利因为有必胜客嘛。
师父辛苦了。我们有四个问题向师父请教。第一个问题，一位同修与先生分开了，孩子跟着母亲，孩子的父亲的家人有品性问题，
什么？有
人格问题，就是
男的有人格问题。
男的的家人。
家里人。
对，就是比如说是奶奶或者是其他人，会带着孩子到市场偷东西，于是这位同修减少孩子与父亲的家人的接触。但孩子会时常抱怨，例如我想念姑姑，我想念奶奶。请问师父，这位母亲怎样能够圆融地处理这个问题？
你们有听懂的吗？
我再重复一遍。
有的，我怎么听不懂啊？说明你们都比我有智慧。我真的没听懂啊！
我再讲一遍，说对不起，是我不对。
不是你这个表情大于表情特别好，你就大概意思就是说夫妻离婚了，这我听懂了。
对，
离婚之后呢，孩子归妈妈了。
是。
那么后面我听不懂，后面说家里有的问题是
孩子的父亲的家里人。
家有问题。
对，有问题，比如说会带着这个孩子啊。到超市里偷东西。
哦，偷东西啊！
母亲就觉得呀，孩子跟这些人接触不
好，
就减少孩子与呢父亲家里人的接触。但孩子又会想，哎呀，我想念奶奶，我想念姑姑。
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这位母亲应该怎么做？
怎么做？就跟孩子讲，想念奶奶是可以的，奶奶如果叫你去偷东西，那是不可以的，一定要讲清楚的。哪怕奶奶不喜欢他，说你以后不要来了。啊，你不偷东西不要到我这里来，那当然不要来了，到观音堂去嘛好了。这什么奶奶不奶奶，奶奶偷东西就不是奶奶，对不对啊？奶奶在偷东西就不是她奶奶。
我明白。
听得懂了吗？
我明白，我明白。感恩师父。
表情好得不得了，我看你这么一点事情讲了半天，表情好了。好了，讲下去吧。
第二个问题，师父，受师父教诲，我们深知应该让孩子从小学佛，茁壮成长，但有些孩子的父母，
你没讲错，他们只是觉得你表情特别好，他们很开心。小丫头要记住啊，开心法喜，学佛法喜啊！
我是很法喜，特别法喜，
开心的不得了了。我们学佛人不生气的，对不对啊？谁生气给我站出来！你们生气不啦？学佛人就是要想得通，什么东西做锻炼。我告诉你，能够经得起考验，以后回到家也不生气的，爱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修我的就可以了吗？对不对啊？
师父，我继续第二个。
你继续讲吧。哎呦，我的妈呀！
有些孩子。
哟，我告诉你啊，你已经把大家都带到天上了。 我告诉你，我供黑雷，我供黑雷。
师傅，第二个问题，我继续问，有些孩子的父母接触到心灵法门时，孩子已经长大，并且有比较严重的漏洞。一位同修的孩子受到离异的父母的溺爱，养成了恶习。父母发现后加强教育，但孩子觉得自己已经得到的权利被剥夺了。
你去管人家干嘛啦？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笑，因为这个问题很严重。
这个就你，我告诉你，你不要不明白。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一切随缘，他们笑就是跟你前世有缘分的。
明白。
啊，他们怎么不笑别人就笑你呢？你看师父讲错话，他们笑吧，开心吗？这傻姑娘了，看他们有什么好看的？你讲得很好，我都听得懂。你继续讲吧。听得懂了吗？要经得起啊，好孩子，你是个好孩子啊。你的意思大概我懂了，我讲吧，因为你表情节约一点表情吧。是这样的，就是说一个孩子父母亲离异之后，这个孩子呢可能呢受到从小的父母亲的溺爱，对不对啦？
对。
然后这孩子觉得什么都是应该自己的。
是。
那么 question 是什么的问题呢？
这个孩就父母发现孩子品行不好了。
不好了。
就加强教育。
哎，应该的呀。
孩子就叛逆了。
叛逆了。
对。
哎，那叛逆不念经呀。
对，但是念了经，就是师父就是最好的妙法是什么？
最好的妙法，
对，就是念经，然后
最好的妙法，孩子叛逆了，把家里的亲人全部找过来开会，一起教育他。
哦，好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爷爷伯伯阿姨什么亲戚同修一起过来跟他好好谈。
明白了。
然后给他念姐姐咒。
好的。
让他树立一个榜样，看看什么样是好的孩子啊，去找一两个好孩子，很孝顺的。我们心灵法门里边有很多很孝顺妈妈爸爸的孩子，把他跟他交朋友。
好，
时间长了就学好了，这样就解决了吗？
明白了，
对不对啊？
对。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师父，一位同学他在工艺品店工作时念经，不得不面对动物雕像和未供奉的佛像，请问师父，同修需要注意些什么？
念大悲咒就可以了。
其他的经，
其他经就是最好不要念出声音出来。
哦。
因为的确在工艺品上做生意的人，因为很多的雕像里边很容易念经念经念到后来有灵性进来。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了。最好不要出声音，就是心里念就可以了，明白吗？
好的。感恩师父。最后一个问题是，就是今天的第四个问题。一位同修接触的西人同事们爱说荤笑话，勾心斗角，工作懒惰，这位同修受累于这种负能量环境，但同时这位同修想到这可能是菩萨对他的考验，培养他的忍辱心和慈悲心，请问师父，同修怎么样可以平衡心态呢？
就是在公司里边，人家讲那种荤笑话，
是
做那些不好的事情，
对
啊，他呢就是觉得，哎呀，我怎么办啊？我是菩萨给我一个境界，忍辱心。
是，
实际上他可以这么想，因为作为我们学佛人来，我们就要学会忍辱，但是呢，不要有意的让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坚强的意志的人自己去接受那些忍辱的考验。明白了吗？就像这个人特别喜欢男女的事情的话，就不要去碰女人，不要去碰男人，不要去看，不要去接触，听得懂吗？
听得懂。
如果你今天在钱财上过不了，我就不碰钱。
好，
要给自己划一条界限。
明
白了吗？
明白。
他今天如果他觉得他不能控制自己，也要跟他们笑笑听听的话，那么你就叫他换工作。如果他觉得他能够控制的话，他可以不听人家讲，他走开就 OK 了。
好，
明白了吗？
我明白。
好了。
感恩师父，师父爱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我们也深爱师父，永远追随师父。师父去年的米兰法会对我们意大利的加持非常大， 有很多新的同修。
嗯，
我们感恩师父。
嗯，你是好孩子啊，我们是好孩子。
我们热切期盼师父明年在明年的欧洲法会，也欢迎全世界的佛友们来我们美丽的意大利参加米兰法会，感恩大家，感恩师父。
明年定了，明年什么时候说到你们这里来的？我还没安排呢，明年。我什么时候到意大利去了？明年？
哦，那我。
你想的。哦，感应。
不是，这不大家说有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明年。
明年啊，我怎么什么都搞不清楚？那弘法组委会他们搞的，我真的不知道。哦，明年说到意大利啊。
对，您会来明年会来意大利。
我不过来，谁来啊？那你过来吧。啊，他们来，我不来。你放心好了，我一定过来的。
一定过来。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
我听从他们的安排，他们帮我安排哪里，我搞不清楚的。师父都排了满满的了，好吗？
好的。
你乖一点啊，好好修心啊。
我知道。
啊。一定要努力啊！你是个好孩子，大家都跟你这么有缘分，都认识你了，你今天晚上出名了。好了，你可以下去了。你看，人就是要干净，人就是要开心。实际上，活在天上就是这样的，参加各种各样的法会在天上。你来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位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卢俊宏师父。
那树林子大了啊，什么鸟都有啊。
弟子代表槟城共修会问两大问题。
啊，槟城的，哎呦，主办方啊，稍微要对他们好一点，鼓鼓掌吧。
鼓掌。
学师傅的。
啊，我蛮喜欢的。第一大问题，我之前度了一个癌症病人，我把台长的书和光碟给他，他用三大法宝，现在身体好了，他去度人，可他把台长的书给了一个通灵人，这个通灵人用了邪门歪道害人，我想让他的给他的书要回来，可以吗？
如果这个通灵人他拿了台长的书，他是不是正的话啊，如果他不想改变自己，那拿回来没问题的啊。如果你给他了，他说不定也不看，放在那里也没关系的。如果他看了，说不定哪一天他能改变啊。我觉得给了他了就给了他了，也不在乎这一本书，好吗？
好。第二道问题，如果夫妻双方想改的名字最后一个字相同，请问这样的问题吗？有问题吗？
他叫我妈，有问题吗？我变成妈了。两个妈出来了。那个，如果夫妻双方改名字最后有两个字一样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嘛，明白吧？
感恩师父，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嘛。
弟子代表槟城共修会向各位的同修们、佛友们、法师们非常感恩大家的助缘，让槟城法会圆满结束，法喜充满。
谢谢谢谢。
感恩师父，我们爱你。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你看这些年轻人真的很可爱的哦，哎呀，多好。
师父好。
嗯，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感恩全体义工佛友们。弟子代表北京共修组向师父请安，请师父慈悲开示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学佛人要谨言慎行，要少说话，出口即是莲花。请师父开示，以下三种情况都会造成哪些漏洞？第一种，刀子嘴豆腐心，说话不好听，但是心地很善良，是为了别人好。第二种是笑里藏刀，口蜜腹剑，心口不一，明知不对也说成是好的。第三种是知而不语，因为怕造口业，明知不如理不如法，也不点破，任其发展。请师父开示。谢师父。
你这三个里面呢都有点问题，都有点问题。你叫我说在三个不好的质量的产品面前，你叫我说哪个质量好，那很难，明白了吗？第一个，学佛人教育别人态度要好，同样一件事情你要讲，你除了师父，我有时候他身上有灵性，我必须很严厉的讲他，把他灵性其实就要弄走，你听得懂吗？所以有时候我突然间叫这孩子，把他魂就是叫回来，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啊，我突然间叫他谁谁谁，一叫他魂就回来了，我有目的的。像一般的人在公修会里也不要动不动就叫啊，明白了吗？你就算良心再好，你是刀子嘴巴，那已经是不好了，这已经是贬义词了。你再怎么斗不心，那也不行，一定要把它变成啊，学佛人要口吐莲花。同样一件事情，你是为他好，你为什么不能说得好听一点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拉出去的人要枪毙的，听得懂吗？第三个也差不多，关起来，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好了，
嗯，谢谢师父开示。第二个问题，请师父开示，如何在珍惜缘分的同时去除或控制好自己的得失心？怎样才能做到拥有的时候好好珍惜，失去的时候淡然处之？
学佛呀，好好听话，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珍惜，今天有了不容易，多感恩。每天师父不是说吗，每天早上吃一颗感恩的药，晚上吃一颗知足的药，你就不会失去了。好了，
谢谢师父。第三个问题，最近微信上发了很多师兄们学佛前后的对比照片，差异真的很大，请师父开示，一个人的面相是否与福报大小、修心好坏有关？为什么学佛修心会影响一个人的相貌？那是不是以貌取人也有一定的道理呢？请师父开示。
嗯，当然有一定道理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就讲到相随心变呀，一个人你看为什么电影里边坏人出来就是坏人相呢，好人出来就好人相呢，当然有相了，对不对啊？那比方说今天啊，师父出来弘法啊，长得一塌糊涂的，你说你们有几个人啊，对不对啊？啊，这个学佛就是你看高僧大德，他有庄严相。你看菩萨，如果观世音菩萨今天这个样子，大家都升起那种尊敬的菩萨的心情。你看我们的佛陀，对不对啊？其实我们用人间话讲，这佛陀非常非常的庄严，非常非常漂亮。你说这佛陀好看吗？头发都卷的，好看的不得了，真的。你看看，如果你说我拜的一个佛，不讲了。听得懂吗？所以修到后来相真的会变的，一个人一生都会变相的，这不稀奇，就是只要好好修一定会变，越变越好，每个人都会变，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越修越好的，不要在乎自己现在，要看到自己修行之后的未来。
谢谢师父开示。第四个问题，师父教导我们学佛人要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请师父开示，什么叫做真正的低调？谢谢师父。
低调就是踏踏实实，不要功高我慢，不要说哎呀我做了。比方说你们放板凳，有的人在里边拼命的放板凳，放完了人家都不知道谁放的，对不对呀？但是呢这就叫低调，明白吗？不要啊，来来，你们过来，大家一起过来搬搬搬，来，啊，过来过来，啊，这个地方来的，好了，搞掉了， 对不对啊？自己也搬。有些人呢不讲，哎，一说叫过来，慢慢的啊，一个个放好。做事高调是什么？一个个放得很好，一件件事情做得干干净净，就高调，明白了吗？
师父是不是就是做事情不被别人发现？
那叫偷东西。
就是吧。
怎么开智慧？我觉得你应该到意大利去一阵子，回来就表情好了，不被人家发现。
就是默默的做事情。
哎，默默的付出呀。比方说妈妈在厨房里做事情，在家里做事情都是默默的付出的，哪有哎呀孩子们啊，我在帮你们切菜了，夸夸夸夸夸，孩子们我在洗碗了，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当然默默的了，明白了吗？也用不着偷偷摸把门关起来。
谢谢师傅开始。谢谢师傅。第五个问题，师父在白话佛法中讲，只有达到无爱大悲心陀罗尼，才会产生无爱的智慧。无爱的智慧就是没有阻碍的智慧。请师父开示，什么叫做没有阻碍的智慧？怎样才能获得没有阻碍的智慧？
没有，因为像这些以后要跟你们讲，要讲很长时间的。无爱大悲心陀罗尼本身这个字已经在上面了，无爱就是没有阻碍，没有挂碍。无爱是什么呢？智慧是什么？智慧如果为别人，就是没有障碍。比方说今天我做一件事情，我又考虑到我自己，我今天度你了，哎，以后你是在干什么的，你可以帮到我，这叫有爱，明白了？有阻碍了，心中有阻碍，我今天帮助你，我不管你是谁，我只要能够救你，说无爱，听得懂吗？没有阻碍，心中有阻碍了，哎呦，我能够帮到他，他以后能够帮到我，这就叫有阻碍了，明不明啊？
听明白了，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最后，我代表北京全体同修佛友们，祝愿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愿师父将佛法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让更多的苦难众生离苦得乐。我们发愿，一定紧跟师父的脚步，听从菩萨妈妈和师父的教导，如理如法的学佛修心。一门精进，永不退转。谢谢菩萨，谢谢师父。
谢谢。要让全世界的人都念大悲咒，因为我在那个世界各地走，见了很多的法师，他们很多是印度的、尼泊尔的啊，连法国也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法师。他们有的人就用啊法文念啦，用那个啊当地的文念了，实际上他们念的都是一个大悲咒。还有一个心经，一看就看得懂，一听他们的音，实际上声音不一样，不管你什么口音，你念出来为什么都一样？因为这是 message， 就是一种信息，你只要这个信息一传达上去，上面菩萨就能接受到，所以根本不管是什么地方人的，只要是人，大家一起念大悲咒，念心经，全世界就哎呀，这个一片啊佛海啊佛海啊。
师父好，弟子代表纽约共修组给师父请安，师父辛苦了。
纽约的。
纽约共修组有两个问题，请师父开示。第一个是，学佛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中遇到恶缘时，怎么能够快速转换生气的情绪，不让嗔恨心进入八十天中？
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修养。很多人不会生气的，有些人被人家一句话讲了气半天，这就是修养不够，有挂碍。比方说你不要把人间的话太当回事，人家讲你，你觉得人家是为我好，你就不会生气了，不会记得你的八十天中了。碰到事情总是把别人往好的地方想，你自己就不会伤痛，你碰到事情总是把人家往坏的地方想，你心里就会很难过，就会有挂碍，所以这就叫修养。很多人你再怎么讲他不会生气的，这种人就叫有修养。所以你看有修养的人就能做经理啊，一般的员工跟人家动不动就吵架，跟顾客吵了之后，经理来了干什么呢？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哎呀服务不够周到，对不起对不起，人家这样才能做经理。所以境界越高的人修养越高，人讲话越和蔼，越能包容别人。
感恩师父。啊，在369关节和感觉自己倒霉的时候，是否应该啊尽量少花钱，少消福报？福报减少，是否也会加速不顺或灾难的到来？
是的，369的时候千万不能造业，已经到了劫了，你再造业，它是双倍的加分。所以很多人已经，比方说369应该33岁有个劫的时候，他还吃喝嫖赌，还吃喝玩，很快的，这个业障加得更大，听得懂了吗？
听
得懂。嗯。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祝师父北美9月弘法顺利。啊，请师父保重身体啊，我们在纽约等您。
嗯，谢谢谢谢。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你看这些孩子这么小，过去他们在美国就知道，哎呀，打工啊，赚钱呐、啊，或者要怎么要名要利，现在全部放下很多了。所以这个真是佛法的佛法无边的。还有吗？
没了。
没了。啊，都问完了，再给他问一个吧，拖一点点时间。今天反正已经大法会都开完了。
好，感恩师父。
反正我们豁出去了，今天晚上也不要去赶火车回家、坐在一起，以后到天上，家就在天上，那是更开心。以后到天上了，不是师父讲了，我帮你们把观世音菩萨请来，阿弥陀佛请来，啊，释迦牟尼佛请来帮你们讲，你们开心喽。
师父好。弟子代表迪拜共修主向师父请安。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母亲流产的小灵性会去母亲的子女身上，那么如果母亲往生了，小灵性还会在这个母亲的子女身上吗？
迪拜问出来就是不一样哦。你要记住了，妈妈如果走掉了之后，这个孩子就会，如果没有超度掉，就归在妈妈的罪业上。妈妈比方说本来应该比方说67岁走的，因为她的包括她的小灵性的问题，她可能66岁就走掉了，她就全部爆掉了，明白了吗？啊，你如果帮她提早念掉，她可能就是67岁走，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我们参加法会的功德，或放生2000条鱼的功德，或印经书的功德，可不可以转给家人，让这个家人学佛念经？
当然可以了，你自己只要跟菩萨讲，我今天放生的功德转给我的母亲病重，让她身体好，这都是可以的呀，这叫祈愿呀，明白了吗？
好，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渡人过程中发现对方是通灵人，他说他的责任是渡灵性，让灵性离开人类，而这时我边上的师兄居然一反常态帮他说话，是不是我的师兄被控制了？那么我们应该怎样避免被控制？
冲上去。傻的嘞，傻姑娘，不是控制，这个师兄说明没修好，他也是对通灵人，哎呀有感觉，他想，哎呀，他能知道我将来，哎，怎么想问，想跟他交朋友，明白了吗？随缘，啊，明白了吗？不是控制他，是他自己想去投靠，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这是不一样，你呢，正心正念，等到师兄回去之后，你跟他说，师父讲的。啊，不能去少教这些，因为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跟他好好讲道理嘛，对不对啊？不要当场翻脸，从那你被他控制了。你去渡人，渡人家通灵人，他不学嘛，赶紧就走了，对不对啊？拉胡琴啊，二胡啊。
那个通灵人也弘扬我们心灵法门。
赶快逃。
那个通灵人也弘扬心灵法门，也渡人，但是他就不念小房子。
那他只要不乱赚钱，只要不那个敛财，只要不乱讲话，他渡人你就先让他渡，渡到后来他渡了一定的时候，他的境界希望他提高，他就会念。很多人是先进心灵法门，然后慢慢再念小房子的，并不是每一个人一进来就念小房子的，有些人先试试看，拜拜看灵不灵，一灵了他再念的，所以要给他一段时间，明白吗？
好， 好的，感恩师父。